那么头多么是如是相呢？那么第一句说的是四相如。那么为什么这样的读法呢？这个四相如是每一个，不但是相如、性如，乃至本满、解无尽等皆如。那么这个如字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如者就如明不移，如明不变，是学习他这个自性，就是如如不动的本体。既然如其本体呢，就学发这个诸法皆空的意义，因为一切诸法的因缘所生。那么归结到他自己这个自性的本体呢，是自性本空，就把这个空意啊而学发出来了。既然学出的空意，就相对我们现前这一念心呢，观一切诸法的皆空，能够升起这个空的这种智慧。那么第二次做法呢，叫这个如是相啊。第一次读是相如，第二次读呢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理，如是转，如是因缘果报本来究竟。什么叫做如是相呢？因为这个如是相性体力主啊，那么它这个名称呢是脱离啊，这是实散。这个名字的实散呢，那么就是因为这个相性体力主、啊、这个名字的实散呢，就表示每一法呢都有它这个假名、假的相、假的功能，学把这种假意呢，就是学发这种虚体来了。前面那个如呢是如其理，那么这个相性呢学体相，学体这个假名假相，就是它有它这个相状。那么就是按这个虚体而说明这个十种的如是。那么按虚体说明十种如是呢，相对我们这一类心呢，是观一切诸法的结假。什么叫做假呢？就是它有这个成住坏空，或者身体呢生住已灭，这一念心呢啊，这身体呢生老病死，这一念心呢生住已灭，它都是这么一个经过过程。在这个假象之中呢，就是一个无常相续，缠着缠着的不停，叫做无常。而且呢，它还念念的相续下去，这个就叫做无常相续。所以叫做假法。那么由此假法呢，就升起我们对一切诸法这个假观，是了解一切诸法都是属于假，这个无常相续的假法。那么第三种做法呢，就是相如是，这个相如是这个体理体性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乃至报如是，本满皆无尽。这样的读法，那么这样的读法呢，怎么叫做这个相如是呢？就是说这个相如以实相中道之事，性也是如以中道实相之事，乃至本满的如以中道实相之事。那么这个能这个升起这个中道第一体，连前边那个空假就是吃一半了。因此呢，相对我们现在这一念心能够升起这个真学不二这个中道这个第一体之观，升起这种观恨。因此啊，智者大师三读其文，学发这个空假中这个意义，那么是配合这个实相十种的如是，那么每一种如是呢，又配这个八戒，所以叫做是八戒也是铁乳。那么这个实相呢，是每一个众生；八戒呢，是每一个戒啊，每就是每一戒居于实界，就是成为八戒。 那么这样可以说的是，也这个每一个众生也表达出来了，每一法界也把它表达出来了，叫做法界切如啊。那么怎么叫做三切性相呢？这个三切性相啊，就是说是这个啊，众生假名一切，五蕴十法一切，以报佛土一切，一共叫做三切啊。怎么叫做众生假名呢？就是说每一个众生啊，他都有他这个假的名称。你就像好像我叫个道海，其实你说眼睛是道海，鼻子是道海，手是道海，脚是道海的，它只是一种假的名称。但是这种假名称之中呢，它也具着这个切入五蕴十法，那么也具着一切。什么叫做五蕴十法呢？就是每一个人这个身心啊，开这个开心哈时呢，就叫做五蕴呢，心是开机开就是十八界了。那么哈起呢，就是这个心是二法，五蕴呢，也就是我们的心是二法。那么这些在心是二法呢，它是实有的这个数字。假设没有这个身心二法，这个众生就了不可得。那么它就是一种实法，真是有的，不同那个假名一样。所以叫做五蕴实法呢，也有这个一体。其次，以报这个国土，那么有了这个五蕴的十法，有了这个假名，这个众生之我，那么我一定有个居住的地方呢。我居住不能在这虚空啊，所以要移植这个国土，这山河大地、方丈、我是衣服、饮食等，这都是我所移植的。我所要移植这些来生存生活，没有这个事，没有这些个呢，我不能够在这个世间生存。因此这个以报国土呢，也具着有这么一起。那么哈起来呢，就叫做三起啊，就是八戒切入三起性相。那么这都是啊，在这个法华经上解释这个实相啊，这个实相之意义的解释出来的啊。那么其次呢，那么在这个文上面还有啊，叫这个两重三起。什么叫做两重三体呢？就是说在这个四照方面呢有三体，理具方面呢有三体。就刚才我们所讲，就是无论你照这个地狱的因果或者人道的因果，都有一种四照，都有理具。在理论方面我们具足有这三体，在四照方面呢，我们在这个照出这个人道呢，其一的之一。所以这个四照方面也有三切，这个理具方面呢还有三切。如果没有理具，你怎么能够在事实上怎么能够照出来呢？假使没有这个事实上我们把它照出这个人道来，我们又怎么晓得有这种理论呢？因此四理呢，它是属于圆融，四理呢不是四理，它是一体的。所以在四照方面具足这三切，理具方面也有这三切，叫做是两重的三体。这个文上写啊，两重三体，同体一念。什么叫做同体一念？同时啊，举在我们现前这一念心中，我们这一念心就举着两重三体八戒切入，而且可以说是这个四句礼照的都是我们这一念心这个所照所抓所成。离开我们这一念心，用什么人来造呢？那么离开我们这一念心，这些个法从何而有呢？那么这是大概把这个说两种在同居一念，共同啊都在我们这一念心中啊，把这个意思啊，把这几句话要来说明，写上一次没解释过啊，就大概把它说一说。那么这个道理呢，也都是很关重要的啊。那么尤其是各位同学，我们大家呢，现在都是学习的时候，那么学习的时候呢，应该要了解这个道理啊。你本来那个吃饭供给呢，那些个要是解释要讲课件的时候，根本不需要来解释的。但是我们 在这个选项里边，我们所学的就是学的这些什么。假如我们不解释的话，那么又学什么呢？啊，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就是应该了解、应该知道的，而且对于我们修行用功方面呢，很怪重要。我们那个有这种智慧呀、啊，那么关照，那么一样一直可以如法修行，了解这种道理。那么下边呢，我们再正式照这个文来解释啊。持大福鼎三字，正知众生切切心性，学明此经所谈的理体。华严经云：心如工画师，画种种五蕴，一切世界中无法而不照。如心拂一耳，如佛众生人，心佛即众生，十三如此别。那么乃至到这个非是首分也，那么到这一段啊，那么这一段这一段的文呢，是这个也就是如意大师用这个心法来解释这个大字，这大佛顶的这个大字啊，就解释这一个字的，用这个心法来解释这一个字的啊。那么在这个解释这个大字之前呢，还有这个心佛众生三无常的这个意义，还剩下的有这么一个意思，还没有把它解释完。那么现在呢，也就在这一课里边，把这个以心佛众生三无常的这个意义呢，给它再来解释一下。正知众生切切心性，那么这句啊，说持大福鼎啊，这三个字呢，解释这一方面呢，正是啊，都是指着我们一切众生切切的这一类心性。那么切切这一类心性呢，它就包含了这个四照与这个理具两重的三解。因为我们这一类心性呢，就是这个实相的离体，不过是这个别名名称不同一样啊。学明此经说它离体，那么为什么要把这一类心性啊，也是照理具两重三起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这正是说明呀、啊，这一部楞严经所谈的这个离体。那么正是这三个字所含的、就是、含义，这大福鼎这三个字呢，正是楞严经的所谈的离体。那么楞严经所谈的离体呢，也正是说明我们切切这一类心性，把它汇合起来，并不是大福鼎理性是另外一回事，我们现在心性是另外一回事，这个就是这个大福鼎理性，也就是我们切切这一类心性所谈它的意义呢，就是如此。华严经云，那么下边这一段呢，是引证这个华严经这一个句子呀、啊，这个是这里解释一下啊，是吧？心如工画师，画种种五蕴，一切世界中无法而不照。我们写下面的诗句啊，就是说刚才不讲吗？一切众生切切这一类心性，那么这一类心性是什么呢？就是指我们这一类心，就是上面指这个心如工画师的这一类心，这个心。我们这一类心性呢，就好比世界上啊这个那个画家一样，这个画家的工画师就等于那个画家是一样的。你看世界上那个画家呢，他能够画这个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这个有情的众生，乃至这个虫鸟等等的、啊，都是属于有情一类的。那么他也能够画这个山河大地、长短房檐、世界这个无情之相。 就好像那个山水画，那么它一一呢都能够画得出来。所以说形如拱画是画种种五境，那么拱画时呢它只是用这个彩色画这个世界有情众生世界无情之类。那么我们这类形就好比这个拱画是一样的，那么它能够画什么呢？它能够画这个种种的五蕴。什么叫做种种五蕴呢？其实五蕴就是我们这个神形呢，它能够画这个佛法界的五蕴、菩萨法界五蕴、声闻缘界的五蕴、人天的五蕴、三途的五蕴，它都能够画得出来。所以叫做形如拱画师，画种种五蕴。一切世界中是无法惹不着。那么上面画这个种种五蕴呢，也就是譬如那拱画师啊，他那个画这个有情的众生，就像这个十法界有情的众生。那么下面这个一切世界中，那么这一切世界指什么呢？即画这个国土，也好像这个有这个啊，十宝庄严土、长寂广寂土、方便净土、同居净土的，甚至有这个清净的世界、染污的世界，染污的世界有清净世界，清净世界中有染污的世界等，有的苦世界、乱世界、不苦不乱的世界等等的，那么都是我们这些心呀能够照得出来的。所以一切世界中无法惹不着，不但只能够照这个种种五蕴的有情众生，而且呢能也能够照一切世界的无情的众生，可以说四处世界情以无情是无所不照，都是我们这一心所照所转所成就的，叫做无法而不照。那么下边这一句是饱含的无疑了，不论你是有情也好，无情也好，世界也好，出世界也好，无法而不能照。所以成佛呢也是这一心，堕地狱呢还是这一心，叫做无法而不照。如心佛一耳，如佛众生人，心佛即众生，四三无差别。那么下面这四句正是解释这个上面的四句的。怎么解释上面呢？这如心就是如同我们这一类心呢，它能够照这个有十法界有情的众生，那么十法界以外的世界是无法惹不照。那么佛呢？佛能不能照呢？佛一样的能照，一样的能照这个有情的众生、无情的世界、世出世界一切诸法是无法而不能照。同这个心是一样无二，事法平等，无有高下的，说你能照我一样能照，叫做如心佛一耳，如佛众生然。那么心能照，佛能照，众生能不能照呢？是众生然，是众生已然，一样能照，一样能照这个有情的世界，一样能照这个无情，一样能照这个这个有情的众生，无情的世界，可以说世出世界有情无情无法而不能照。所以这两句呢，正是把这个心佛众生呀，把它合起来，说心佛及众生，四三无差别。说我们这一心，以及十方诸佛，并且九法界的众生，那么心佛众生这三法是能照的，那么情义五情，这个四处世界呢是所照的。所以说四三无差别是能照的神行佛众生所照的这个情义五境世俗世界，全部没有一点的差别，都是平等无疑，无界无少，不是哪一方能够多照一点，哪一方能够少照一点，那么你只能够照那一方，我只能够照这一方，不是如此的。 那么心能叫什么？佛也能叫什么？众生亦能叫什么？众生能叫什么？那佛一样能叫，心一样能叫。能叫所叫的是三无七变。那么这一段呢，正是啊，引证这个《华严经》上的意思啊，来解释成这个心佛众生三无痴的这个意义。大福顶性，即指三无即指无痴别性也。那么这下边呢，就是把它合起来了啊。就是说我们这个现在研究这部楞严经呢，那么这一部楞严经所说的这个大福顶，它这个理性所含的义理，它这个中心点，它这个种子是什么呢？那么就是上面我们所谈的这个三无痴别之性，心佛众生三无痴别之性。那心佛众生三无痴别之性呢，就是我们这一部楞严经所谈的这个大福顶性，也就是我们一切众生现前这一个心性。迷之心性而作众生，生于非生；悟之心性而成诸佛，佛本非佛，生佛也是无人心性啊。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说，再把它那个说语义呢，再把它聊聊说一说啊。说迷之心性而作众生，生于非生。就是说我们这个九法界的众生啊，他为什么要转众生呢？他就是因为迷了我们现前这一念心性，因为迷了这一念现前这一念心性，那么他这个随这个染的因缘，随这个众生这个叫那个火也苦这个染物的因缘，所以他随这个染缘嘛，而且转了九佛的众生。不过九佛的众生呢，有这个轻重的不同。菩萨当然就轻，第一就是最最重，那么其余的就是按这个次第进行分说啊。所以呢，虽然都是有虽然有这个九佛的不同，那么后法不同，那么但是呢，都是随这个染缘，因为等着菩萨还有一份生相的无明。仍然是施以众生。那么他们说的说迷的目的呢，都是迷了自己，自己现前这一个心性，所以他就转了这个众生。但是生也非生，怎么叫做生也非生呢？就是说一切众生啊，都是由我们这个心性而所成的，随这个染物的因缘而所造成。假使非不是我们这个心性能造，那么何有所造之众生呢？就是因为有我们这个心性能造，所以才造出了这么多的众生。没有我们这个心性，那么众生从何而来呢？故呢，生曰非生，生本来不是众生，是由心而作造成的一个众生，这叫生曰非生。是什么呢？那么是我们这个心性所造的。无知心性而成诸佛，是佛本非佛。那么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呀，他就是开悟，是明心见性。那么他了达我们现前这一念本心本性，就明心见性了。那么他就随这个自性这个清净的因缘，那么有这个识觉的智慧而觉到这个本觉的离体，觉知究竟成为这个十方诸佛之果。那么就是同意这个十方诸佛呢都是一样而成为这个诸佛了。但是佛本非佛，那么为什么佛本非佛呢？因为佛也是我们这个心性所造的，因为我们这个心性随这个清净的因缘，假使没有这一念心性能照，那么哪里所照之诸佛呢？所以故呢， 佛本非佛呀，是由心而照着呀，所成的之佛。神佛也是无人心性的，那么就是说，无论是九佛的众生也好，那么十方诸佛也好，他根本的来源呢是什么呢？都是由我们这种心性所造、所作、所成的。那么这个下边呢，正是合乎这个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这种，有这么一种意义，我们大家把它解释一下啊。那么下面这一段呢，正是解释这个用这个心法来解释这个大智的意思啊。众生现前一念心性，实无彼此现度分体，亦无方向狭义之别，更无处世时中之分，并无绝不长短之时。数穷啊，数论穷于三际，恒观是别于十方，非也可谈，非心可识，不可思议，故名为大。那么这正是按这个心这一念的心法来解释这个大智，解释成这个大智啊。就是说我们现前呢，一切的众生呢，现前这一念心性呀，这一念心性呢，实无彼此限度。那他实实在在也没有彼人此人，那么彼度此度，这样的有这么限度，有这么分歧。你拿我们现在这个，就是在我们讲堂来讲吧，你算算，我们这个每一个人的身体，我是我的身体，你是你的身体，那么个别不同，各有各的限度。可是你要谈论到我们这一类心呢，以什么地方为限度呢？以什么地方以作为我心的限度？以什么地方作为你心的限度呢？那么这个中间这个界限以何为表记呢？假使你要想找出我们这个彼此这个这一类的心的界限，没有办法去找到它的别记。我的心到什么地方为别记？你我们这一类心就譬如这虚空，大殿一样是这个虚空，讲堂还是这个虚空。假使我这一念心如果不便于你们，那么你们怎么能够听到呢？我讲你们怎么可以听到呢？假使你们这一念心不便于我这一方面，那么你们睁开眼怎么能够看到我呢？我们的身体有限度，这一念心实实在在它没有限度。假使我们这一念心在这个讲堂之中啊，可以开起这么大一个讲堂，那么你要站到那个高山上面去啊，视望无际，那么你这个心的别界在什么地方呢？所以那个经上讲啊，这个十万亿度不可成，西方极乐世界呢，离我们这一念心呀，连一个微尘都没有隔开。哪里有彼土此土？哪里有彼人此人呢？所以十无彼此，亵渎分歧，一无方向，狭义之别。那么我们这一内心，你说它是向什么地方呢？假使在这个，好比我现在在讲话，那么四方都有人听，那么我一讲，四方都能够听得到，也就此经所讲，那么，十方聚集鼓啊，十处一时闻，就是我这地方几声鼓啊，那么十方，所有这个十方的人，统统都可以听得到。那么我这一讲呢，这个四维上下，这个上下的人都可以听得到。你说我这一念心还是向上还是向下，向前向后向左向右呢？那么它也不是哪一个方向，哪也不是哪一个角度。他没有这种差别，也没有彼此的差别，也没有方向的差别，更无处后始终之分。你说我这一内心还是开始讲的时候还没讲，以前是这一内心，现在站起来讲就不是这一内心了吗？那么讲完以后就不是这一内心了吗？他哪里有这个处后始终呢？你要分出这一念始终，毕竟是了不可的。你就好像昨天的太阳， 那么昨天太阳不是今天的吗？今天的太阳难道不是明天的太阳吗？那么刚开始也是这一念心，现在还是这一念心，讲完以后还是这一念心，它哪里有一个初后始终呢？你要分它这个前后，那根本分不出来的。是并无觉悟成断之死啊，也这个觉悟是反义，反到我们这里叫做死分，就是最长的。那么一刹那时间呢，就是最短的时间。那么这个平常有句话呀，叫做这个洞中访奇人，世上几千年。那么这个也就可以讲了。那么有一个人的一个邪人带到他的山洞之中，那么他只觉得在那住了七天的时间，可是他出来之后啊，来到了人间呢，已经有这个几千年了。那么还是他这个七日为标准，还是人间的几千年为标准呢？那么我们这念心根本没有这个时间的差别。你就好像那个大众之圣说，他打了一座。那么就是十个小卷，哪里这么长，哪里那这个这我们这类型哪里这个时间的划分呢？所以说我们这一类型呢，你要是竖起来谈论，它是穷以三际。那么无始以来也是我们这一类型，现在还是我们这一类型，今未来际还是这一类型。你就是穷其三际啊，那么也不能够离开我们这一念心，离开我们这一念心，哪个晓得它是三际啊？横观便已十方，你要是这个这是竖论，横观来讲，那么我们这一念心是便已十方世界。所以这个那个普通来讲啊，心宝太虚是量州法界。非也可谈，非心可死。那非也呢，就是不是用这个也语啊，我们可以谈得到的。因此呢，十方诸佛那么都谈不出来，历代祖师也不能道出，何况我们一个凡夫众生呢？所以非也语能够可以把它谈论得到。所以也的古德经啊，是口一语而实上呢，非心可死。那么我用我们这一念心去思维它去，你越思维就越远。所以说心一远而离妄，这是理远也撇。它这个理论本来是圆满具足的，但是我们一谈呢，就谈到一边去了，绝对谈不到它这个本体。所以说非口可谈，非心可思。那么普通讲一句话就是不可思议，议论不到，思想不到。纵然是我们现在这么样讲，那么是不是能够把它讲得出来？还是讲不到它。说故名为大。所以说，这个我们这一念心呢，就是这个大智，大佛顶这个大智。那么它这个大智呢，是大而无外的大，也不是说最小而说的大，也不是说。先小而后的大，而后才能大。因为我们这一念心，它没有分界，它没有这个界限可分的。所以说，十五觉得而名，十觉对的而名大的。那么我们这一念心呢，它实实在在的、啊、是这个离诸分别，是觉诸对待。就是大如外之大，你不能够测量到它这种大。所以佛讲心宝太虚是量州法界，清净本在走遍法界。这正是形容我们这一念心大。所以这个古来这个藕益大师啊，那么他就是没有开悟以前呢，他就这么疑惑，他经中说我们这个这个心宝太虚量州法界是哪里有这么一个大心能够保证宝太虚空呢？因此嘛，他就到这个经山去这个坐禅。那么三年之后，他开悟以后啊，他就晓得这种道理。 那么当然我们没有开悟，我们是不晓得的啊，我们只是照这个意思来解释。经因，一切因结，一切因果，世界伪成，因心成彼。那么这是啊，引这个经文来说明这个心力这个广大不可思议的地方。经也就是这个是楞严经，是指这个楞严经上所讲的啊。一切因果，那么这个一切因果指的什么呢？就指这个十法界。这个染因果、净因果，净因果指佛法界，染因果的就指这个九法界。那么在这个十法界，这个以正二报三心二法，可以说全部都包含在其中了。那么一切一的是包含，前的禁忌，禁忌别的包含一切。那么这是属于这个有情的众生方面来讲。说世界伪尘，那么这是属于无情方面来讲，世界之大，伪尘之小。世界之大也不能超出我们这一内心，伪尘之小呢，还不能超出我们这一内心。其指这个十法界的有情众生呢，十法界所依止的世界，乃至大的世界、小的伪尘，都是因为我们这一内心而成其体。才能够成就的，如果没有这一内心，用什么来成就啊？所以这个经上讲啊，这个乃至这个朝也是一真一朝啊、那个这个一树一叶一真一朝，皆都是因我们这一心因心而成其体。离心呢是了不可得，这叫因心成体。那么这个也是形容我们这个心的力量所包含，这个因果世界为证都包含在我们的心中，也就是我们的心里所成的啊。又因必不变者是原无生的，那么这个是指的什么呢？就指的此楞严经中啊，因为博士利王想要请佛呀，把这个现前我们这个身心呢。把他这个生灭法以这个不生灭法把它学发出来。那么佛呀当时就问这个博士利王，说是你在年轻的时候啊这腐臭润残了，但是你现在已经62岁了，这个已经是法本灭咒了，是不是啊？就是你这个法本灭咒从什么地方从什么时候咒起呢？那么佛这样问这个博士利王啊，那么他也是个聪明的人呢，那么他就想哦，他说我这个法门灭咒呢，我要去推论它去啊，也不是这个10年它变一次，也不是1年变一次，也不是1个月变一次，也不是1天变一次，乃至也是这个刹那刹那的它都在变。那么我现在这个法本灭咒呢，是咒一同年，有那个同年那个时候已经是咒起了，不过到了现在嘛，才学出来，并不是在10年之后我才戒啊，我才这个法本灭咒，或者20年我才法本灭咒。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有出生的那一天，就刹那刹那往死的那一天走，这每一个人呢都是如此。他并不是突然之间就死了，他是刹那刹那往死了去，就好像每一个物件他最初一成功，那么他就刹那刹那往坏了去，他并不是一下子就坏了的。那么佛又问他，那么你晓得你这个身体是变的了啊、哦？由这个小身体变的到了现在是法门灭咒了，那么你从这个几岁的时候看到这个恒河水呀、他说我从3岁前就看到啊，他说你3岁前看到恒河水这个能界的这个界这个心，那么你现在看到这个恒河水和那个时候看到这个恒河水这个能界的界能界的心有没有变嘞？好、那么他就没，他说这个不能变了，这个如果法本灭咒之后我的身体呀、那么我这个心他怎么变嘞？所以下面这个佛教同在讲是彼不变者，原无生灭。 那么你这一念心在那个生界很和谐，到了现在还是一样，并没有变过。你这个法般灭咒的这个是有生死，那个没有法般灭咒的它根本就没有生死呀。所以既然没有生什么有灭呢？既然没有灭什么有死什么有生呢？所以说原无生命，本来就没有生命。又因不如还者非如而水也，这个不如还者是这个指这个佛教能力上指这个阿难尊者啊，因为那个时候啊，阿难尊者嘛就是请问有说这个一切诸相都可以还，为什么我这一念心就没有还的地方呢？那么佛教同志讲呀，说这个明还日轮，因为这个太阳一出呀，那么这个世界就光明了。那么这个光明的来源呢，是归于日头，无日不明，没有这个日头呢，是绝不是黑暗的。所以这个明就怀疑这个日轮，这个暗呢就怀疑这个黑月，同呢就怀疑这个门户啊、窗户啊等等，三呢这个色度不同就怀疑这个墙，你有墙我们就过不去。也怀疑分别，那么上面这个明暗同时呀，这是我们分别出来的，也怀疑分别。完须还空，一拍还尘，清明还起，也好像有雾的时候就看不清楚，那么这雾这个雾开悟了，那么这个什么地方都是看得清清楚楚的。那么有这几种的相状呀，都是我们这个能界的心界道的。那么还的是明，还也是圆，乃至这个情开的时候，那么这个情很清楚的，那么属于这个情起。所以你这一念心呢，也不同的这个明怀日月，那么你这一念心也不同的日月欢喜呀。这个暗欢合月，你这一念心也不怀疑这个合月呢，这不如怀者。那么你不同这八种的隐月而欢去的，那么剩下来的不是你恶那之心，又是谁呢？就非如日水，不是你的心是谁呢？不过这个地方呢，普通一般人呢认为是我们这个野是野界的呀。其实呢，这个野并不能界，是我们这里的心界。就好像这个我们这个人在这个房子里边是人界，不是窗户界。那么我们这里的心居在我们身体里边呢，是我们这个身界，是我们的这里的心界，绝对不是那个这个野而不生，它不是能界，它只是一种根，就是应外边的尘。那么使令我们这一个心能界，所以这肥乳的水，这不是你是水呢？乃至因小海形成雨，雨成皆以妙等。那么乃至呢，就是说，后来这个经文呢，就是说这个本觉的性海呀，那么它是圆满澄清的。那么圆满澄清的本觉性海呢？也是众生呀，微妙不可思议的一个本觉心性，就是我们现在这些心性。那么这个脚子呢，就指的法，指这个法来讲的。这个孩子呢，就皮啊，就这个皮，也就譬如说，就好像这个圆满澄清这个广大之海呢，那么它是无所不包，无影不现。你看那个海水呀，一澄清下去，什么影子都现出来了。那么大海里边呢，什么这个众生呢，也都把它现出来了，什么众生都有。那么就譬如什么呢？就譬如我们这个佛性，至于那个觉性呢，假使我们能够啊，把它这个一切的烦恼无明，把它统统断除啊，清净净到那个清净的时候啊，那么一切诸法呢，不离不现。那所以我们这一念心呢，叫总一切法，实无量意。那么什么东西能够总现发起无量意，去起无量意呢？就是我们这一个心性。可以说，小海形成雨，雨成叫雨妙等。那么以上引证这些的经文，什么意思呢？说截止现前一个心性，完全都是指我们一切众生现前的这一个心性而说的。这个当体常变，无期也是无语。当体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心性的本体，也就指我们这一个性的，它是这个恒常普遍。这个恒常呢，也就是数重，也就是数说；普遍呢，也就是恒说。 书酸它是这个穷于三季，那么很累呢是便于四方，这个当体是恒常是普遍的，无见无疑，说无以法而不穷之心性了，无以法呢还不归之心性，就是无缺无疑，无以法而缺少，无以法而以上，都是我们这一类心性所着所成立。那么下边呢就说了这么一个譬喻，说一如啊一刹那所及的原料，就是亘古至今的原，亘古至今的原料，也就是说无始以来那个原料呀，就是今天的原料。那么今天的原料呢，也是近未来际的原料。这个原料它没有两个的，它只不过是啊是这个东升西落而已。那么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呢？就说明我们这一类心呢，它是受穷于三际。那么穷这个五十以来，就是我们这一类心。那么乃至到了现在呢，还是我们这一类心。那么今未来际呢，今来际还是我们这一类心的。那么只是他这个生生绵绵的，就是说好像我们假借了这个父母的四大，持一个身体，这一期的生绵过去了，这是四大而去了，我们这内心并没有绵，纵然随我们这个身体而生出来，生在这个世界上。